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二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我们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我们为您预备了家长学堂，就是林真儿要透过自我的现身说法，或者是采访许许多多有经验有得着，甚至感觉自己很失败的父母亲，甚至呢是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抓他们来到节目当中来吐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透过这个家长学堂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如何持续不断地在神的真理当中去成长，和我们的儿女一起来成长。好，愿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您好吗？神赐福给您全新的一天，有他够用的恩典。好，今天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第22章。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界限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施恩座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你创造一切给我们享用的同时，你又让我们牢牢地记住一个健康的关系必须有美好的界限，就如同你是神，我们是人，我们永远不能够越界成为神，也不能够让你来听我们的话。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您自己真理的光中，好叫我们在您的真理里面得以自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光华呢，永远也没有想到啊，居然有一天需要向弟弟低头认错。因为比他小4岁的弟弟是一个小小的自闭儿，从小都没有看到过他生气或者是表达过不满的情绪。直到光华把弟弟心爱的贴图集带到学校给大家展示，并且还擅自送了一些给他最好的朋友，弟弟在家找不到自己的贴图集，居然着急地用头去撞墙啊，这才吓坏了光华。爸爸妈妈安抚弟弟的同时，非常生气地斥责哥哥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尊重弟弟的私人物品，这是你弟弟的宝贝啊，即便是他不在乎的东西，你也需要经过他的同意才可以使用，更何况你还是把他的东西擅自送给别人，这是绝对不讨上帝喜悦的行为。光华虽然心里知道错了，但却还是嘴硬争辩说，可是爸爸妈妈，弟弟根本没有朋友啊，他的那么多好东西就是应该给别人看看呀，更何况好多的贴图都是我送给他的，本来也该有我的份儿。爸爸妈妈好生气，停下手上一切的事物，把光华叫到面前，严肃认真地再一次强调说，光华，请你一定要听清楚我们的话，弟弟能不能愿不愿意与人分享他的贴图集，那都是他个人的决定，与你毫无关系。你虽然帮助他积攒了许多的贴图， 那是哥哥对弟弟的帮助和爱，我们觉得很好，但并不代表你与他共同享有这本贴图集。说好了，这就是弟弟的，你在没有他同意的情况下无权使用，更别说转送给他人，这样是等同于抢夺和侵占他人的私有财物。还有更为严重的一点，你居然觉得因为弟弟的特殊需要，他的自闭症，不懂得与人交流或交往，就可以随意对待他，不尊重他，还有他的物品，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欺凌，欺负劣势群体，更加错上加错。你觉得爸爸妈妈说的是不是太严重了呢？还是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呢？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再亲密都需要有健康的界限，不是吗？越是没有界限，越是容易越界，越是容易侵犯他人，伤害关系。无论我们与神之间还是与人之间，都需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关系，那就是尊重他人的界限，不侵犯他人的财产和个人空间，不代替他人做决定，也不替他人承担对方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当我们不给别人机会为自己的一切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强迫他人或逾越他人的界限，知道吗？连全能的上帝都不会强迫我们做出我们任何的选择，他喜悦我们凡事出于甘心、乐意、自愿、自觉，从真正的自由里面做出正确的选择。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许多关于如何处理侵犯他人私人财物和与人相处的规定，我们不能看出神喜悦我们彼此尊重，不要越界，与神与人保持健康合一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帮助我从小懂得尊重他人和他们的私人财物，还有私人的空间，使我学会爱您，爱邻舍如同自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呢，请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22章，然后继续的背诵十诫，再讨论一下神如何看待人的私有财产的，还有我们与我们邻居的关系如何。但愿神借着这一段美好的灵修时光，能够加增我们大人和孩子们之间彼此的了解和彼此的扶持，也让我们继续的在与神相爱、与人相爱的道路上面不断的成长。好了，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
有一条界限划分了危险与安全，有一条界限决定了是非与谎言，
有一条界限
保护了身体的主权，
有一条界限
证明了良心有感觉，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牵，请越过它，痛苦会出现，一时的潇洒，永远的代价。
眼里有古老的故事，人类的始祖轻看了上帝的吩咐，上帝给的那条界限，他们没有守住，一时间糊涂给撒旦谎言欺负，以为这下子可以独立自主，没想到从此落在无边的痛苦，整天在日夜间奔波劳碌，失败了连儿子都没有，化不成擂主，成功者也一样心空虚，渴望满足，这消息听多了到最后变成麻木，可是再怎样也不能把这焦点模糊，上帝给的那条线好像一道约束，谁知道那才是最有力的呵护，谁知道那是生命中最 super 的祝福，这故事到现在没有真正落幕，你去看那条线是不是清清楚楚。 Hey,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这一条界限清清楚楚，
这一条界限，这一条界限
Here we go、
有一条界限
划分了危险与安全，
有一条界限
界定了 了是非与谎言，
有一条界限
保护了身体的主权，
有一条界限
证明了良心有感觉，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牵，既越过它痛苦会出现，
一时的潇洒
永远的代价，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间，请越过它痛苦会出现，
一时的潇洒
永远的代价，
请越过它
痛苦会出现，
一时的潇洒永远的代价，
请越过它
痛苦会出现，
一时的潇洒
永远的代价，
一条界限划分了危险与安全，有一条界限决定了是非与谎言，有一条界限保护了身体的主权，有一条界限证明了良心有感觉，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有改变，这一条界限其实就在你我心中间，请越过它。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是的，我亲爱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每周都准时跟您一同来学习，一起来开讲的家长学堂。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那自从上周真儿跟您分享了就是在爸爸去哪儿的这件事情上，做母亲当去思考的，作为妻子当去自己反省的，这些我们作为妻子母亲在父亲缺失这件事情上的责任的时候呢，居然就引起了许多亲爱听众朋友的热烈反响。因为啊，真儿接到了一些妻子还有母亲所发来的问题和分享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意识到说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非常的期待我们的丈夫做出改变，但是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改变的确是和我们有关系的。很多时候我们站在这里希望看到他们先来改变，然后带领我们整个家庭不断的往前进，尤其是那些自己觉得属灵生命上面非常成熟，至少比自己的先生成熟的姐妹们呢，更有这方面的需要。那越是心里面焦急，觉得自己的丈夫并没有负起属灵的带领和家庭里面做头的这一份责任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失去我们一个依靠神的心，也就是上帝他要我们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不断的以很久温柔忍耐的心等着我们的丈夫来回转。尤其是如果我们姐妹当中有一些先生还没有信主的话，那就更加的显得非常的困难，因为您不能够拿一些圣经上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一个未信的丈夫，对吧？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往往忘记了，原来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真正掌管一切的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的丈夫，而是上帝。那可能有一些朋友说，真儿，你说的太玄乎了，到底我知道这么多，我如何在我生活当中去一点点的运用，这不实际上还是我自己的事儿吗？真儿说啊，说句老实话，是也不是。为什么呢？的确是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做出改变，就是神他也不会强迫我们去做出任何的一个在家庭当中的改动和改进。
除非我们自己心里面愿意。但是真的要说不是这种情况呢，也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哪怕是我们自己努力的想要去改变，做尽一切的努力，也不见得会带动对方心灵的整个成长、成熟和转变。更别说有一些姐妹可能已经努力了一辈子了，也看不到丝毫的松动。那像这样的情形，我们就要明白，有些时候我们因为把我们的眼光放到对方有没有改变这件事情上，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一个迟迟没有改善的，一个总是让我们揪心的事实。然而如果我们每天是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那位永恒的美好的，他专门持守自己承诺的这位美好的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同时呢又反省在我们自己的角色和职分上面，他托付给我们的，他设计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条路或这些方法，我有没有顺服的按照他的心意去做呢？有些时候我们太急于看到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忍耐，而失去忍耐呢，也会导致我们做出许多愚蠢的、失控的一些选择和决定。比如说，如果我们长时间的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孩子的父亲，他总是没有时间陪自己的孩子，他总是找借口推三阻四的不去履行自己做父亲的职责，那我们呢就通过念，通过冷战，通过不好的情绪的反应，更发的使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失败的父亲。在这个过程里面，不仅没有起到一个让他回转的作用，反而呢把他推得更远。您难道到现在还不知道吗？这个人世间从来没有一个人是透过批评另外一个人导致对方的痛哭流涕的悔改的，除非我们的这个批评和指责是纯然的在爱心里面的一个建造。而另外一个层面呢，也由于我们自己本身有很多的不好和不足，所以当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声音特别大的时候，对方就一定会反弹得更加的厉害。就好像耶稣他指着这个行淫的妇人对所有的人说，你们如果当中有一个人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打死他。这句话同样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任何层面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完全人，我们就可以指责对方做得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们自己本来就已经不完全了，而我们自己呢还没有悔改，也不愿意悔改，却期待对方先去悔改，然后呢再带动家庭的互动。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林真儿在今天要特别的鼓励，如果做妻子和做母亲的，我们能够从自己的这个方面开始做起。从哪一方面开始做呢？就是去思想上帝对于一个母亲的心意是什么，他希望我们母亲能够做一些什么，在家庭当中能够作为丈夫和儿女之间的一个桥梁。由于我们的先生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他们是男人，而他们与儿女之间呢，并不是由于十月怀胎所建立起那种天然的母亲与子女之间的那种血缘的联系，他们中间的确是有一个非常生硬的需要学习、需要竭力去联合的这样的一个缝隙，而这个缝隙或者是沟壑，的确是需要我们做妻子、做母亲的来填平，来作为一个桥梁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儿女他们就像一个小小的孤岛，而我们做母亲的是一片洋海把他们围绕起来，而我们的丈夫呢是另外一个更大的孤岛，如果我们 只是用我们自己原来的这个水把它们联合起来的话，孤岛与孤岛之间实际上仍然是没有沟通的。虽然我们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母亲，我们各自在儿女和在丈夫的身边环绕着，可是要让儿女跟父亲建立关系，建立一种亲密合一的感情，除了他们自己需要努力之外，我们作为一个桥梁更加的需要起到这个作用。那怎么才能够成为丈夫和儿女之间的桥梁呢？林丈人在这里呢有几个建议可以建议我们的妻子们、母亲们可以尝试的。首先，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每天为自己的丈夫和儿女去祷告，每一天为自己的丈夫和儿女祷告。那我相信做母亲的为自己的儿女祷告可能不难，但是为丈夫祷告的呢，可能很多的时候都是心里面有怨气的，或者有些时候不满的，或者如果觉得自己的丈夫根本就不配我花这个时间为他祷告的，也有。或者您现在已经是个单亲妈妈，并没有丈夫在身边，那你更加的需要为儿女祷告，求主亲自的在儿女的生命当中来替代他地上没有父亲的这个空缺，完完全全的成为自己儿女的在地上在天上的一个父亲，亲自的来教导自己的儿女。所以第一重要的要做的事情就是代祷，不断地为自己的丈夫、为自己的儿女祷告。珍儿在这里呢有个小小的见证，就是当林珍儿每一次去要求自己的丈夫做一些事情，而他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去履行的时候，珍儿心里面的确是有不满，的确是有情绪的。而且呢，很多时候可能珍儿要求他做的事情都是跟儿女相关的，当他不能去做的时候，珍儿心里面呢就渐渐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情绪，这些情绪如果我不去处理呢，它就会成为我里面的一个苦毒，总是想要找机会出来宣泄一下。于是有一次珍儿就在祷告当中去为自己儿女祷告的时候，是一副自怜的这个态度，哦主啊，他们好可怜，因为他们父亲常常不能够陪伴他们，所以求主你怜悯他们，亲自的成为他们的父亲。当珍儿在这样祷告的时候，突然圣灵就责备我了，说你为什么又爱儿女超过爱你自己的丈夫呢？为什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起到一个间隔儿女与先生的这个功用呢，而不是去连结，不是去建造，而是拆毁呢？哇，当圣灵如此责备珍儿的时候，珍儿真的是一下子清醒过来，突然意识到说，的确这个爱儿女超过爱丈夫的心，甚至在祷告当中都已经显露无遗，而我自己呢却还没有意识到。于是当时珍儿就下定决心，立刻开始为自己的丈夫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又加添许许多多的怜悯、理解和智慧，让珍儿在为先生祷告的过程当中一下子意识到说，下面祷告完我该如何去成为他们之间的桥梁。于是呢，我就会告诉孩子们说，爸爸多么的爱他们，如此的辛苦，他们拥有这样的爸爸实在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一个极大的福分，因为这个地上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拥有这么好、这么爱主、这么敬虔的父亲，而且他们的父亲是如此的爱自己的妻子。当珍儿这么的去跟我的儿女分享的时候，珍儿就发现孩子们并没有埋怨爸爸没有时间陪他们，而是呢，那一天我们就花时间给爸爸做了好多感恩的礼物，让孩子们在爸爸下班的时候可以把这些礼物拿出去，去感谢爸爸这么辛苦的为他们摆上。而那天呢，正因为珍儿花时间在神面前为自己的丈夫祷告，而神也重新的把他的爱浇灌下来。当先生回到家的时候，珍儿笑脸相迎， 而且有更多的怜悯和体恤和感恩。那一天晚上，我们拥有个非常美好的家庭之夜。如此想来，其实好多时候就在转念之间，我们是否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不仅仅是为丈夫为儿女去求，更重要的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会改变我们，彻底的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做妻子的角色和做母亲的角色也渐渐的得到完全。所以今天呢，正儿就跟您分享这个最最重要的秘诀，就是祷告。第二个也是正儿觉得除了祷告之外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每一天选择做一个感恩的人，不要做一个埋怨的人，不要做一个怨妇，不要做一个满嘴苦毒、满心伤害的一个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是充满感恩、积极的、喜乐的一个角色。没有一个人不会被一个喜乐的生命所感染，而一个家庭当中，当有一个母亲，她常常保有喜乐能力和一种仁慈的时候，无论是父亲还是儿女，都能够感觉到有支持、有安慰，有一个忠实的拉拉队在鼓励他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好，今天的家长学堂到这里呢，正儿又要跟您说再会了。正儿希望在留言板上、在信件当中接到您的回应，看一看正儿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对您的生活起到一些微小的帮助。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家长学堂再会。
我没有什么伟大贡献的梦想，我只有自己小小人物的感想，我拒绝复杂，只想天天保持简单。我没有所谓百万富翁的向往，我虽会自满起了眼前的现状，我拥有的已超出我所求我所想。天空很蓝，风心散，世界很大，在脚下，我一呼唤，心中就有力量。我拥有安全感，像天上什么地方，他赐我力量，也背负我所有的重担。我也许是他们眼中所谓的笨蛋，但我有的快乐是他们无法品尝。我在平凡中每天经历我的不平凡。